我是成都的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欢迎收听哦。
我是苏哲宁，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我来自山东，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我来自台湾，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太湖佳绝处，运河水弄堂，灵山吉祥地，百年工商城。这里是中国无锡，
这里风调雨顺，物产丰饶，这里风光如画，人文荟萃。
这里有令游子魂牵梦绕的一碗甜甜美食，这里有让旅人寄托乡愁的一曲二泉映月，
让我们在湖光山影中去体味，在石板小巷里去寻找，在小桥流水中去发现。请听发现无锡，
本节目由无锡广播电视台和西雅图中文电台联合制作。
各位西雅图的朋友，晚上好，我是无锡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季峰，我在大洋彼岸美丽的太湖之滨无锡向您问好，欢迎您收听本期发现无锡节目。本节目由无锡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无锡广播电视台制作播出。四月，春事烂漫，草熏风暖，正是古人诗情最容易被撩拨的时节。倘若时光倒流至明成化年间，无锡惠山东路的碧山银舍里，情绪与朱老定已按捺不住。眼前是绿肥红瘦的惜春之景，心头是流光易逝的淡淡感愧，于是磨墨铺纸，把这点小情绪写进诗里。诗成不必传世，只为记下这一日山间的云，杯中的影，与同道相视一笑的默契。可如今苔痕碧碧，小扣柴扉，却无人应答。很多人都不知道，这处位于惠山二泉南面的院落也曾名动一时。本期节目咱们就来聊一聊碧山银舍的那些未解之谜。碧山银舍的名动一时，还得从沈周的那幅碧山银舍图说起。沈周的碧山银舍图卷轴原为故宫旧藏，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碧山银舍图描绘了文人雅士悠游山林，结舍作画，品茶吟诗的场景。从起伏的群山，从树到楼台小亭，溪水潺潺，茂林修竹，山峦环抱，一处环境清宁的山庄就展现在人们眼前。画中人物神态各异，表情自然，表现的是文人隐逸山林，抒发情思的自娱情景。碧山银舍图一直是无锡秦氏的传家之宝，未料至乾隆末年，此画突然遗失，秦家后人为此懊恼不已。但机缘巧合，1776年，秦氏后人秦莹一次路过济南，到书摊淘书之时，竟然发现了这张遗失的碧山银舍图。他当场出重金购回此图， 但可惜的是，此图已被割去提拔，所幸画面未被损坏。碧山银社图的重拾一时在江南诗坛画坛传为佳话，但纸本图已于1860年毁于战火，现藏故宫博物院的为卷本。因碧山银社图而名动一时的碧山银社，创建于1482年，由北宋词人秦观后裔秦旭发起。他于73岁那年，在天下第二泉的南面，买下了龙泉僧舍，改造成诗社，取名碧山银社。秦旭建设之时，他的儿子秦魁已经官至武昌知府。秦旭因此有一个四品的虚衔，但他挑选碧山银社成员的条件却让人感到奇怪：一要年高有德，二要平头百姓，淡泊名利，三要不随波逐流。最后挑出九人，除了当时一个叫潘旭的中医尚在壮年，其他人都已是白发苍苍，又以秦旭最为年长，合称石老。碧山银社又称石老社。碧山银社诗风清婉合丽，从容淡雅，诗社每月聚会一次，由石老轮流做东。但秦旭创办之初为何把诗社取名为碧山银社，这个典故出自哪里？无论是在秦氏的族谱，还是在诸多的碧山银社记、无锡县志等史料中均无记载，而这也成了碧山银社的第一个未解之谜。
以为在异乡陌生的街头，往事会在微风中飘散，才懂所有快乐和忧伤全在最深处的心坎。也许是黄昏绚烂的夕阳，让我始终不将你遗忘，那些美而凌乱的片段浮现每个孤单夜晚。也许是当初太不勇敢，才相爱得如此艰难，匆匆忘了多年温柔的纠缠，就不再回头看。也许是当初太不坚强，才相爱得如此奔忙，轻轻挥别多年对你的痴狂，明天会怎样？ 还不勇敢，才相爱得如此艰难，匆匆忘了多年温柔的纠缠，就不再回头看。也许是当初太不坚强，才相爱得如此奔忙，轻轻挥别多年对你的痴狂，明天会怎样？
碧山银社的转折点发生在建设后的12-13年，此时的十位老者皆年事已高，1494年秦序作古，紧接着就发生了一桩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碧山银社竟然被他人强占了去，此后诗社便名存实亡了。剩下的九位老人除了潘旭之外也相继谢世。对于碧山银社被霸占一说，徐阶的《重复碧山银社记》、陈彦生的《赋碧山银社序》等中皆有记载，称秦旭死后，碧山银社便被同乡豪门夺了去。但奇怪的是，秦家文献、明代地方笔记对此都讳莫如深，都没有提到这位霸占诗社的人叫什么，甚至连姓氏都不曾留下。秦家当时在当地也算是望族，如此看来，敢在他家头上动土的，在当时的无锡也绝对是位重要人物。这便是碧山银社留下的第二个谜团。碧山银社易主之后，大门就一直深锁，诗社似乎再无继续的可能。然而当年的石老中上留潘旭一人，也正是这个潘旭使得碧山银社重续了前缘。诗社被人夺去的时候，潘旭56岁，34年过后，也就是在潘旭82岁的时候，他与原来的秦王府长史杨文崇便商议重组诗社之事。秦旭的曾孙秦汉借助本地名人，比如王英、华茶、王问、顾可久等之力，最终以乡绅合资赎回的名义，使碧山银社物归原主。秦旭的碧山银社原由禅堂改建，荒废60年以后，屋子已是东倒西歪，秦汉进行了重修，将主建筑改名为少修堂，又建造了石老亭、流星亭、卓英亭、界山亭，还修建了古木坡、芙蓉镜、俊龙凤泉和寒碧池，并在最高处修建了银台，取名为天气山银社八景。诗社于1554年重开，秦汉相约当地名士顾可久、顾可学、王仲山、华洪山等18人在此赋诗。文征明的《碧山银社》4字匾额也是在这个时候写的。但诗社重建的时候正值倭寇横行，无锡县令王其勤筑城墙备战，诗社在此时重续，十九老怎么会有闲情逸致寄情山水呢？而这也成了诗社重续的一个疑问。 第二次复兴碧山银社，已经是秦旭去世60年之后的事了。此时碧山银社成员的身份已经发生了变化。秦旭时代是以草根平民诗人为主，而秦汉时代则都是退休的官员。但这个阶段也正是碧山银社的全盛时期，诗社流传下来的诗文也比较多。再后来，太平军扫荡无锡之时，一把火烧了惠山的寺庙祠堂，殃及了嘉庆后在诗社旧址建造的慕云庵。而后慕云庵重建，碧山银社就完全消失了。1903年，惠山学堂在慕云庵开办，5年之后，惠山学堂筹建新校舍的时候，在慕云庵附近发现了碧山银社的摩崖刻石，这一发现轰动无锡，侯鸿渐、唐文志等文人纷纷撰文立碑。这座新校后来被命名为无锡市第8国民学校。1959年，无锡市人民政府拨款修建西汇景区时，将惠山小学造取通惠路，重建碧山银社。当时的整体规划设计者是我国著名的造园专家李正。幸运的是，碧山银社在历史上几经损毁，但文征明手书石刻匾额碧山银社还是被保存在了画校子祠内，多年后得以物归原址。游客现在看到的碧山银社是2005年依照旧貌修复而成。步入园中，只见翠竹轻摇，曲径通幽，处处藏有惊喜。岩坡静卧，寒碧池刻石犹存，慕云庵遗存的十方平等塔依然伫立。远处一块石坡上，据说还刻有诗文，只是年深日久，字迹已难以辨认。侧门后方立着几块碑刻，其中便有唐文志撰写的《碧山银社刻石记》，侯鸿渐所书的《无锡市立第8国民学校新校舍落成记》等。
生命不能停住，每一站 是孤独，用时间努力修复。
各位听众，感谢您收听本期《发现无锡》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毛毛，监制画影严华，总监制张立凡、王帆。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
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西雅图惊现免费医疗诊所将于4月23日至26日在西雅图中心为有需要的民众提供免费的牙科、视力及综合医疗服务，无需预约，现场排队即可就诊。4月23日到16日每天清晨5:30开始在 Fisher Pavilion 发放入场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无论您是否有保险，是否是本地居民，都可以获得帮助。现场还提供多语言翻译服务，详情请访问 seattlecenter.org。